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那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是第13课，谈到的经文呢，是《加拉太书》的3章10到14节。在上一课我们讲到，在加拉太书的3章6到9节这段经文里头呢，神在旧约已经对亚伯拉罕做出了应许，这是福音的预告。神预告知道自己会按照因信称义的原则来称外邦人为义，于是神就先预告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万民都要借着他蒙神赐福，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因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并按照亚伯拉罕称义的样式得着福气。原来因信称义的真理早就已经存在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了。神的心意是福音传给外邦人，信心是蒙福的途径，以信为本的人才可以和亚伯拉罕同得因信称义的福。在这一刻我们会看加拉太书的3章10节到14节，在这里保罗论证出律法只能够带来咒诅，只有基督才能带来蒙福的途径，使人从咒诅过渡到得福的地步。首先在加拉太书的3章10节到12节，保罗引用了3段旧约经文，证明人不可能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的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在第10节到12节这个小段落里头呢，保罗是从反面来去辩证的，讲到人不可能靠律法的行为去称义，借此来表达保罗的立场。第10节原文当中开头呢是有因为这个词的，这是表达出第10节和第9节呢是有联系的。第9节所表达的意思是以信为本的人都能够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而第10节开始呢就提出了人能够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原因。这个原因在第10节一直到第14节呢都表达出来，以行律法为本的是保罗刻意要与以信为本的人呢做出了对比，因此就好像那些以信为本的人是指到那些本着信心而活的人，他们是因信称义和领受圣灵，并且以信心作为他们生命的原则。照样那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那些本着律法而活的人，并且遵行律法作为引导他们生命的原则。保罗声称凡是这样的人呢、都是被咒诅的，他们都是活在咒诅之下，在咒诅之下的人呢是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的。就加拉太书的第3章来讲呢，就是不能够分享因信称义和领受圣灵的福气。那这些以律法为本的人是谁呢？就是保罗所反对的犹太派的基督徒，也就是在加拉太的那些煽动者，以及那些跟随这些人所教导的人。 为什么还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被咒诅呢？那保罗呢，就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来做出了回应。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这个句子呢，是引录自《申命记》27:26的上半句：“不遵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在《申命记》记载的这律法呢，是指到在以巴路山上所宣告的12咒诅。原文记录在《申命记》的27:15-26。在引句当中，保罗总结这律法为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那初步看来，第十节的下半句的引句跟上半节的命题是有矛盾的，因为引句并不证明命题。保罗的命题是，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但是引句的中心思想却是，凡不遵行律法的一切要求去做的都是受咒诅的。那这一节经文呢，引起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甚至有学者就认为这些经文是加拉太书里边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有学者指出，保罗是针对实在的犹太教发言。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呢，都试图借着完全遵行律法获得义，尽管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努力又努力，这些努力上又不断的失败。那保罗在加拉太的搞事者身上看见的就是这种犹太教。现在我们从保罗的身份做出考虑。保罗从前是犹太教的法利赛人，当保罗还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法利赛人保罗还是会按着律法生活，但是现在保罗的身份改变了，他已经是基督徒。从他的基督徒立场出发，保罗就能够说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他知道，在他引用的《申命记》的经文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的。因此，律法书所说，就是《申命记》27:26所讲的咒诅呢，是会发生的。因为人啊，就算是犹太人、法利赛人，都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因此，保罗是用一个事实，就是人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啊，因此人要被咒诅，来去印证他的见解，就是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继续看下文，加拉太书3:11，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很多圣经学者呢，都认为11和12是插句，因此第十节完结了以后呢，接着的应该是3:13的经文。我们暂时先接受学者们的这个看法，看11和12是插句。这两节的插句的功能呢，就是继续论证加拉太书3:10的内容。3:11上半节提到靠着律法，这在原文的直接翻译是在律法里，再进一步的意思呢，就是在律法的范围之内， 或者是在律法作为规则和权威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一句是重复了2章16节的陈述。保罗说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然后保罗以这一节的下半句来支持这个说法。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节经文呢，是引自哈巴古书2章4节下半节。保罗选用这节经文的原因，和他在上文3章6节引用了创世纪15章6节的原因相同。义人和信在其中连接着出现。但保罗在引用这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呢，保罗的意思和在哈巴古书当中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意思呢是有点不一样。在哈巴古书里头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义人必因他的信而得以生活。但是在加拉太书里头呢，保罗是从神已经借着基督完成救恩的角度来引用哈巴古书的经文。保罗按照福音的真理，就是加拉太书2章5节和14节所讲的，就是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信靠基督是称义唯一的途径。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给哈巴古书的引据一个基督化的解释，那就是保罗把义人跟信合并，从而得出与神有正当关系的人就是义人，是因着信而获得这种称义关系的，这样的人呢，会得着永生，得享救恩。如果把加拉太书3章10节和11节一起来看，第十节所引用的引据是关乎律法的义，第11节所引用的引据是关乎先知的义。在这里，律法和先知书都证明保罗的命题。律法宣告，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先知却宣告，因信称义的人必定得生。两者一起证明信徒是因信基督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3章12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在原文里，第12节的开首呢是有但是这个词，这表示出跟上一节因信称义的原则有相反的看法。第12节的第一句，律法原不在乎信，更好的翻译是律法不是基于信心。在这里，保罗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是利未记18章5节，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利未记18章5节所提到的，是神要以色列人守律法，守律例典章，人如果这样行，就必因此活着。因此，律法所要求的只是顺服，而不是基于信心。很可能，加拉太的煽动者引用了利未记18章5节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去教导加拉太人，以致呢他们呢要去遵行律法啊，认为呢遵行律法的要求呢就是称义的法则。而保罗呢曾经加上了上一节哈巴古书的引据，来跟这一节利未记的引据造成了一个对比，为要说明遵行律法不是称义的途径。保罗借着第10节一直到第12节的3个旧约的引据，说明了一件事：信心是蒙福的途径， 就是先前七节到九节所讲的，而律法呢，是作为与信心完全相反的一个原则，断不能使人称义。律法只会带来他本身所宣告的咒诅。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着我们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三和十四节看到基督怎样消除了律法的咒诅。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三章第十三节的开头并没有连接词，就是说十三节会是开始一个新的主题。上文我们提到，有学者认为十一节和十二节呢是插曲，用来呢补充第十节所讲的内容，就是呢十一节和十二节呢要补充十节所提到的律法和信心的不同之处。在做完了补充以后，第十三节开始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基督消除了咒诅。按照原文的顺序，第十三节开头的第一句是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赎出这个词啊，在商业的意义上呢，就是付出金钱，把物品呢赎回来的意思。但是用在基督的救赎上，这个用词呢，很可能并没有付出赎金的意思，而是表示基督为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付上了。赎出就是指救赎，是基督在过去一次完成的客观的救赎事件。基督赎出了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基督怎样将我们赎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呢？就是基督自己成了咒诅。在希腊原文的顺序里，第十三节的翻译应该是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自己成了咒诅。基督为我们背负了律法的咒诅，以致我们不用自己背负这个咒诅。这个咒诅可以说是神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基督的身上。然后在三章的十三节最后一句，因为经上记着说，那这句里头的因为这个词呢，是要表达保罗呢他又引用了圣经的话来去解释他为什么说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这一次他引用的是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的最后一句。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最后一句是，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一节引句当中呢，就宣告了一个挂在木头上的人就是被咒诅的。保罗借着这个引句表达了一个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联系于咒诅的，是耶稣背负了律法书上所记的没有按律法而行的人所招致的咒诅。在申命记二十一章的记载当中呢， 被挂并不是处死的方法，而是指出被定罪的人以别的方法处死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树上，或是挂在木头上，使他蒙受羞辱。但是在保罗的笔下，隐句当中的挂在木头上，显然是指被钉十字架。在这里，保罗将耶稣基督的死描写为耶稣代替所有信徒，包括犹太和外邦基督徒，接受了律法的咒诅，因而使信徒得以脱离咒诅。保罗对基督的死这样解说，显然使保罗成为了基督徒以后重新思想十字架的意义而做出来的结论。随后我们来讲一讲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这句里头，开首的连接词这便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要使啊，就是要使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这样的做法呢，就把十四节转化为两个带有目的的短句。第一句，要使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第二个短句，要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说明了第十三节当中啊记载了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让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外邦人，并且我们能得着圣灵。亚伯拉罕的福呢，出自于旧约创世纪二十八章四节，那里所指的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保罗在这里呢，没有提到迦南地。那么我们怎样理解亚伯拉罕的福呢？这要和上文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和九节一起去理解。在第八节里头，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被称为福音的预先宣告，这是由于福音所说的因信称义早就隐藏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了。因此外邦人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也就是说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一同称义。由此来看，第十四节所说的亚伯拉罕得福是指因信称义的福。至于所应许的圣灵，由于圣经并没有记载神应许将圣灵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这里的应许呢，就不是给亚伯拉罕的。这里所指的圣灵是神透过先知应许将圣灵赐给他的子民。这在旧约里头不同的先知书里头都有记载的。我就举两个例子，比方说在以赛亚书的32章15节，以赛亚书32章15节那里写着，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还有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 以西结书的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那这里头呢都有提到圣灵的。在这里呢，保罗将所赐下的圣灵呢看为旧约的应许的实现，而领受圣灵的方法呢就是借着信，也就是在加拉太书上文多次提到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再者，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一节到六节呢，保罗已经指出圣灵和因信称义是有密切的关系，圣灵和因信称义是有密切的关系。对，这两者呢，在意义上呢是相同的。对保罗来讲，经历了圣灵呢，就是证明了跟神的关系；获得圣灵呢，就表示被神称义已经发生了。对保罗来讲，圣灵的临在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已经普及于外邦信徒的终极证据。好，那么呢，在这一刻呢，我们就读到了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呢，因信称义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就已经预先报给亚伯拉罕福音，就是外邦人因信得福，而这个预告呢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应验。基督的死救赎了所有的信徒脱离律法的咒诅，并且为外邦人打开了因信称义的门。基督替我们背负了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可以借着信也领受了圣灵。基督替代的死亡就是信徒得称为义的客观基础。既然因信称义是得救的唯一原则，那么律法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在下一课我们就会看一看保罗是怎样处理有关律法的功用的问题。我们这一课呢就停在这里，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是几道空灵回声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